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讲道。在第二次讲这个题目注目于永恒。开始对上次所讲的有一点点回顾。就上次如果回想一下上次我们主要在讲什么，就是讲到对基督徒的人生来讲，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在活在一个永恒的基础上。这跟一般人所想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一般人所想的信心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实在的，永恒是比较虚空的，所以让信仰呢就是放弃现在比较实实在在的生活，去关注在一个空虚摸不着的一个东西上。正是因为人有这样子一个思想，这就是天然人的思想，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从小到大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物质世界是我们每个人所熟悉所经历到的。所以今天讲到信仰属灵的世界的，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感觉。正是这个原因啊，当一个人进入信仰的时候，如果还活在这个肉体里头，必然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活在虚空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就是说除非一个人能够脱离天然的生命，否则进入一个信仰，最终就进到虚空里头去了。宗教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因为宗教就是让人今天让人把眼睛放在一个对人来讲很虚空的遥远的一个事情上，但是没有实质的改变这个人生命的本质。但圣经里要让我们所过的生活是说，它让我们脱离天然属肉体的这种生命，进入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状态里头，以至于今天活就活在这个永恒里，以至于这个属灵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是真实的，反而要通过属灵的这个真实来改变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脱离现在的世界，反而是在通过属灵的，通过永恒的东西来改变现在的这个世界，所以并不是一个跟现世一个脱离的一个生活啊。然后上次我用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当然一段经文，他一开始用这个就是用这个财宝，两种财宝来做比喻。他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就在我们当时读这段话的时候，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天然的心思来看这段经文，得到的结论又是天然的心思所看到的事情，就是说让我们放弃地上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要来得到一个天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没有，只要你用天然的心思你去理解圣经，你自己就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宗教的光景里头，自己就让自己陷入在一个虚空的里头。要真正来能够解读圣经啊，就必须用我们所说的用恩典的观念来看圣经。所谓恩典的观念，就是说上帝是一位赐予的上帝，他不是一个这好像一个偶像一样需要人给他这个给他那个，相反他倒是将生命气息赐给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说，一个人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在物质世界来积攒这个财宝，当你用这个方法来过生活的时候，你的心你的心思意念就在这个物质世界上。但是物质世界的财宝有一个特点，大家都承认，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当你的心看重的是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的心总是要被物质世界的东西所牵扯。如果这个事情物质世界样样都顺利的时候，你的心相对就比较平安，但是当物质世界里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内心就失去了平安，对吧？所以人只要是活在这种光景里头，内心里头永远得不着真正的平安的。但是呢，当这里说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在宗教之下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说把我的钱奉献给教会，把我的钱用来帮助别人，这就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的。圣经里所说这个积攒天上的财宝，这个财宝是哪里来的？是我自己有的吗？就是我自己用自己的善行所带来的东西就叫做财宝吗？不是吧。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真实的财宝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当我看重的是上帝所赐给我的那个属灵的属天的那一个财宝的时候，我看重的是那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心就在那里，然后我所积攒的这个财宝呢，这个财宝没有虫子咬，不能够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而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内心里所积攒的这个属天的财宝是永不被动摇的，所以呢，我今天内心就可以处于一种平静安稳得胜的光景里头。当然接下来主耶稣还讲到说，这个属天的财宝，所谓神的国和神的义，它不是跟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没有关系的一个属天的财宝。因为属天的财宝可以说这样子，物质世界的一切东西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可能觉得是自然产生的，但事实上呢，是用上帝的话所造成的。所以物质世界的所有一切的好东西是由什么东西变来的，实际上就是由属天的财宝来变来的。所以呢，他在这一段话里头前后就讲到说，比如说讲到是人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等等等等，他就是要让我们内心里的来关注这个属天的财宝，来看重属天的财宝。当我们真正看重的时候，不但内心里有平安，不但内心里可以得着上帝的光亮，而且呢，当我们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谓属天的财宝的时候，其他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当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预备了各种各样的光合作用，我们今天人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的，就如果没有光合作用，对不对？我们没有粮食，也没有石油，对吧？石油是以前的光合作用造成的，那些东西在地底下埋藏变成石油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光合作用，如果没有上帝所创造的巧妙的这个地球，那地球又是地球中间是一个是金属的一个核啊，这个因为它在这旋转的过程当中有地磁，所以它就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来屏蔽从宇宙当中所来的各种有害的射线。所以如果没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些预先所预备好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在这里。所以当上帝他说让我们看重这个属天的财宝的时候，他是知道这个属天的财宝里头已经包含了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我们身体的得医治，对不对？所以上帝要让我们来看重这个，他不是让我们索取我们的东西，他相反，他是要把那真正的宝贝给我们，好让我们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在这里把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就是本乎恩因着信的其中一条拿出来让大家再看一看啊。这在第四次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一个系列里头，因着基督徒与基督联合同为神的后嗣，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他们一切恩典，这是我们教会很基本的一个信仰，当然是从圣经里头来的一个基本信仰。这个就是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福气，包括公义、祝福、圣洁、属神的性情、天父无条件的接纳、医治、智慧、能力等等。所以呢，上帝所赐给耶稣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在其中也有份，这就是恩典了，对不对？这就是恩典了。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心里都会，就尤其是你在律法之下待久了，在那之下一直听到是上帝向你要求这个，上帝向你要求那个，如果达不到这个，上帝就不喜悦你或者惩罚你啊，达不到那个就怎么样怎样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律法之下待久了以后，突然听到这恩典的福音啊，你会觉得耳目一新，觉得哇，原来上帝这么好。然后接下来呢，当我们真正试图去进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就像刚才阿瑟所讲的，有的时候你福音你听了一两年两三年，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以前都没有听懂。当然也有的时候你前面就意识到自己没有听懂，还有的时候你都以为自己听懂了，又过了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我不要说你，我就想我自己所讲的，我回去再去听我以前三年前所讲的一些道，我当时在我现在在听的时候， 原来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当时完全不明白，但我的意思说，当其他一些东西在内心里能够更加明清楚的时候，当你现在再去听同样那个话的时候，那个话是不同的意义在里头，更深的那个意义在里头。所以有些东西我回头我自己再去听，我都会知道说，哦，原来当时真的就是当你就照着圣灵的感动这样子在讲的时候，原来那里头有些意义是我当时我自己在讲我都没有真正体会到的，是吧？所以呢，我就说是这个你会发现并不那容易那么进去，原因在哪里啊？我想这一次我们通过今天的讲道要想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圣经里所讲到的时候，上帝所给我们这一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帝今天他并不需要再赐给我们。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上帝不需要再赐给你，他已经给你了。这就好像一个信号，就是上帝好像一个信号塔一样的，他把这个信号已经输送出来了，而且无时无刻的不在输送当中，所以一直这个信号都在这里，就在我们这里，对吧？对我们一个人重生的来讲，我的灵已经在基督里头得了丰盛，对吧？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基督所得着的我也得着了，所以这个信号呢其实都收到了，对吧？都收到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经历到，我们还没有实实在经历到？比如说当我们的身体，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经历到神迹般的医治，对吧？刚才所讲，但另外一些情况下好像这个经历这个医治还没有临到，就还没有在我的身上得以发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说，要想领受上帝的恩典，在新约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信心了，是吧？圣经里讲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刚才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属灵的，它已经发射过来了，这个信号是非物质的，就像电波，就那个无线电波，那也是非物质的，对吧？都是非物质的，但是呢，那里头有着能量，那里头有着信息，那里头有着生命力，对不对？它已经发射给我们了，但是那个信息是用来做什么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就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东西，有一天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里得以彰显的时候，对不对？那一个东西就是我所盼望的，对吧？所盼望的实实在在在这个物质世界能够发生的。他说信心就是那一个东西的实底，英文翻译成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实质，一个属灵的实质，用来当以后让这个所盼望的事情得以发生。这圣经里所说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东西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上帝自己，他的灵，他的话已经做成这个事情。当我今天内心里有信心的时候，就说明了上帝那一个看不见的那一个旨意今天已经进入到哪了？进入到我的内心了，对不对？这个种子已经种在这里了，接下来成长，最后长出来就是所望之事。这个当然里头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以前也反复讲过，但这次啊，我要用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信心啊，真的是一个属天的东西，不是我们人所说的我努力去相信，不是我用意志力上调整自己的思想，尽可能能够模仿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的状态，那些东西都是属人的东西。信心是属灵的，我们每个人今天都面临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圣经里所说的东西要想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得以成就，我需要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不是我今天可以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我今天任意我努力我怎么样想怎么样怎么样它就可以达到那个状态的。信心是上帝的话，属灵的一个东西进到我心里头，实实在在的一个 substance， 一个东西。我的意思说，你要明白哦，我们人如果用自己的思想在想这个想那个，这回这么想那回那么想，那不是个东西的，那是一个意识形态，对不对？那是个意识形态。但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是一个属灵的实质，实实在在的。所以呢，在这上面我们怎么样成长呢？圣经里给我们留下来很多的 例子，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圣经里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信心怎么样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其中当然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他75岁蒙上帝所召，从哈兰出来去往迦南地去，然后在这那里呢，他跟随上帝，一直到上帝就是上帝在他99岁的时候，上帝告诉他，明年他和他太太90岁的太太要生一个孩子，对吧？要生一个孩子，这就是那个应许的孩子，他能够相信这件事情。所以第二年呢，真的是他的太太就在这个时候，在亚伯拉罕100岁，他太太90多岁的时候生了这一个以撒，这就是今天的犹太人的先祖。但是呢，他不但如此，在以撒10几岁的时候，他神告诉他说，把你这个儿子杀了献祭。你现在想想，如果这是你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而且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把那个什么以实玛利已经赶出去了，对不对啊？他只有一个儿子了，对吧？他只有一个儿子得跟随上帝啊，这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以撒不知道是10几岁的时候了，这就起码有30年的时间了，对吧？他跟随上帝那么长的时间，最后得到这么一个孩子，上帝说把这个孩子杀了献祭，他就带着柴带着刀就去了，就准备要去杀的时候，上帝让天使阻止了他，告诉他说，你既然不留下你这个独生的儿子给我，上帝基本上的意思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论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上帝意思就是说，我从此我把我一切的祝福就倾倒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一个人啊，在他的信心的这跟随上帝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实在是达到一个做人来看呢，是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所以我们再从他的例子里头想学习一下信心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在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之前啊，我们先看接下来吧，还是希伯来书第11章，来看。我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在这几个星期之内，我才看到这里头的一些东西。关于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我们读过很多遍，我以前也专门讲过。但是当我再仔细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这里头有些很独特的东西。我们来看啊，希伯来书先来注释亚伯拉罕的事情。如果没有看希伯来书，你就直接去看旧约，你一定会看错，我也一定会看错。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是哪里？我们必然会想到是哪里？迦南地，对吧？就是那个迦南地，他将来所得的为业的迦南地，对吧？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确如此。他到了迦南地，神才指示他，这就是我所赐给你后裔的地方。但是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你没觉得这里所写的有点奇怪啊？如果上帝所给他的就是属地的那个迦南地，他为什么在那里好像异地呢？对吧？为什么在那里想好像异地呢？不应该是异地，那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地方，他就应该把那个地方当做什么？当做他自己真正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才叫信心啊，对不对？上帝如果让他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就在那里，那地方不能是异地，他也不应该是一个作为一个做客的人，对不对？他这里说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你就会发现啊，上帝的这个话语实在是太奇妙了。你稍微不注意一点啊，你就用天然的心思去理解，你就把他这给的这些很多小小的这些英文叫 clues， 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
线索，
对，就把这个线索你就没有注意，然后你就看不到他让你所看到的。他说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不但亚伯拉罕如此，就连以撒雅各也是带着同一个态度。他们虽然在迦南地居住，但是呢，他说那个地方是异地，他们是一个客旅。然后底下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原来亚伯拉罕在他一生当中，他在迦南地居住的时候，他所等候的，我们以为他所等候的就是迦南地， 原来他所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是什么，我们看对圣经如果稍微有点熟悉，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属天的那个耶路撒冷嘛，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上帝在创世以来他所预定的一个计划。所有圣徒上帝给他们真正的盼望是哪里？就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属天的耶路撒冷。原来亚伯拉罕他在一生当中，他不是在为地上的迦南地而活，他是为这个属天的耶路撒冷在这里而活。以后我们还要更仔细的讲这个，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注释，你才回头再去看旧约圣经里头神在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你才能够正确的来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对吧？因为你看没有，这个到十三节他就讲到说，这些人你看包括什么，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如果他上帝所应许他的就是属地的那个迦南地，带我就是所应许之地，对吧？那一个地方就是地上的迦南地的话，就不能说这句话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已经得着所应许的了，他虽个人没有得着全地，但是他在那里确实买了一块地，对不对？给买了一块地给他的妻子撒拉，就是作为坟墓，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要从属地的角度来讲，他就得着了所应许的。但既然他说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告诉我们那并不是他自己，并不是上帝所应许的，也不是他自己真正盼望所想念的。他说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所以你看没有，原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上帝所应许的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在那一个里面上帝完成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他自己所领受的也是这一个，他所看重所等候的，一生当中活在信心当中所盼望所等候的是什么？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座城，对吧？你如果看到这一段圣经，然后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我以前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些东西，因为当我看旧约这段事情的时候，我就用我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去理解。比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时候他在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自然就想到是这就是迦南地了，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刚现在看了新约希伯来书的注解，我们就知道当上帝荣耀的神像荣耀的神像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他让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原来是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原来是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啊，属天的耶路撒冷并不是一直在天上的，上帝现在在天上经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有一天这个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降在地上，对不对？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向他所指示的，就是这个将来从天而降在地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对吧？那一个地方，那里头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得为业的地方。只有看了新约希伯来书，你仔细看了以后才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否则你得不出这个结论来讲。真实的原因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用前面这个话说。我们如果用属地的角度来讲，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无非就是让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对不对？然后让他到迦南地去。那这一个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告诉我们在座的人都做到了，对不对？没有人在这里是土生土长的吧，对吧？我们都是从北，他还更远呢。那你如果去看看地图的话，哈兰离那个什么，离迦南没有太远的。我们是从地球另外一边过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所说的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将来的将来上帝要带领他要住在新耶路撒冷，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那里完成上帝对他一切的旨意，要进入到那一个状态里头，你必须离开本地，必须离开本族，必须离开父家。简而言之就是什么？ 脱离我们属地的这个生命，属血气属肉体的这个生命，进入耶稣基督里头得到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我们属地的一切的东西，你今天全部都得抛弃。这个抛弃就意思说，开始来让上帝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里面真正的这个生命啊，不是属地的。地上有这么多人，我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得到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圣经称为属血气或者属肉体的生命。那个生命怎么一回事大家都知道，因为每个人都活在其中，对吧？活了这么多年，神说我来呼召你们，是让你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进入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状态。如果你不太明白属灵的生命状态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耶稣基督就知道了。他所活出来的那样的生命状态就叫做属灵的生命状态，活在上帝的大能当中，对不对？这个就必须离开本地，必须离开本族，必须离开父家，因为整个是脱离人天然人的那个生命状态，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状态里。所以你就想一想圣经里啊，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听了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明白上帝向我们这有这样子的祝福，一切的祝福都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真正想让这个生命，就是想让这些祝福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么困难。原因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原因在于说，原来那些祝福是给一个属天的生命所加给他的。当你活在那样一个属天的生命里头的时候，这些祝福自然就加给我们。这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继续活在属地的这个生命状态里头，试图把属天的这些祝福带到我们属地的生命状态里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知道吗？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flesh and blood， 就意思说天然的那个生命不能够承受神的话，神的国，不朽必朽坏的也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要想真正领受那一个，上帝都已经赐下来了，但是我们真要经历，真要活到其中，却要我们自己什么开始来愿意脱离原来属地的那个生命，进入这个属天的生命里。他说在那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我以前我能想象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得福了，他让其他人也得福，但你仔细看一看，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让别人得福啊，他有让周围的人得福吗？或者犹太人在旧约圣经的时候让其他人得福了吗？没有吧，对吧？我们今天所看到唯一让人得福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当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我们就可以让别人得福。然后在他这里说所指示的地方，如果是将来从天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成为大国。你知道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里头住着很多很多人，那个城里头啊，那个城啊，长宽高各1500英里，长宽高各1500英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他说在那里啊，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住在新耶路撒冷里头吗？那在地周围还有很多很多的被称为上帝的百姓，但没有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的那些神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得福？很简单啊，他们是那样讲，列国要将他们的荣耀归给那个城。所以呢，那些神的百姓怎么样得福？是从神的儿子那里得福，儿子们那里得福，对不对？就是从得胜者那里得福。他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这个东西，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要讲到将来啊，将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外面那个新耶路撒冷以外还住着很多很多的被称为地上的万族，在启示录里头被称为列国的，他们所领受的，他们可以说是通过这里，通过这些人从这里领受的，从新耶路撒冷领受的。然后在新耶路撒冷里头，在那里是上帝自己的荣耀与他们同在。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他妻子那时候叫撒来，后来改名，神给他改名叫撒拉，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上帝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告诉他在哪里，但是呢，他就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当上帝所说的这个地的时候是指什么？所以我们明白说，他其实真正所指的是说，将来啊，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要降在哪个地方？就在降在今天的犹，就是犹犹，就是迦南那块地方。上帝所指的，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上帝所指的都是指一个属灵的东西。我们人呢，很容易一看呢，就看到联想的就是物质的属地的东西，但他上帝所指的向来是属灵的、属天的一个东西。等会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啊。所以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学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从刚才所讲的，首先要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属灵的，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属灵的，上帝让我们眼睛要去关注的也是属灵的，对不对？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参透他。所以你看看，神要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就因为罗马书里讲到 spiritually minded， 对吧？体贴圣灵的，或者从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就是生命平安。上帝向来都要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事情。当我们人天然的头脑总是习惯于从物质、从属地的角度来看这些，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 miss 上帝的 point 啊，就没有听懂上帝说的话，就错就错在这里了。但是呢，这里头确实有一个困难，对我们人来讲。你想，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生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父母给我的生命就是属血气的生命，我们从小到大所接触的，我每天上班也好，上学也好，在家里也好，所接触的东西向来都是物质的。今天上帝说要给我一个属灵的东西，对我的来讲啊，实在是比较虚无缥缈。也不是说它本身虚无缥缈，它真的是很真实的，物质世界都是由属灵的东西所衍生出来的，但是在我的感觉里头，在我的感知里头，它就是虚无缥缈，这个谁也不能够否认，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啊，每个人内心，大家都知道人内心里头有总有这么一个缺乏的感觉或者需求，每个人都是如此。然后在一生当中呢，就试图用各种各样我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去获得这些东西，好让我的内心深处的这个需求感或者这个空虚感得以稍微得到一些缓解，是不是？你先想，每个人最深的最根本的动力 motivation 是什么？就是啊，如果内心里头没有这个需求感，那我们的人生，我们有时候都很难想象那样子的生命是什么一个状态。因为我每天都是被这些东西所驱使着，对吧？你现在想想，你每天今天如果特别有兴趣去做的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往往就是你觉着那个事情去做可以缓解我内心里头的这种缺乏感或者空虚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因为有内心有这种缺乏感，人就不断的来用东西来填补。但我们一般在这世界上用什么东西来填补？自然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管是事业也好，不管是爱情也好，不管是家庭也好，不管是友情也好，不管是去游玩也好，不管去享乐也好，总之是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试图来填满。这个圣经就称为叫做属肉体的生活，因为是这样的东西我怎么能够感知得到？如果要去享乐，如果要去玩，只有我的身体才能够感觉得到这些东西嘛，对不对？然后去看娱乐，就算一个好像相对比较精神境界的东西，那去看小说，要么要我要看，对不对？ 要么呢别人弄成电影还是看，要么如果不去看，要有别人去念我来听，总之来讲都是通过身体从世界来接触这些东西，然后让这些东西试图来解决我们内心的这种空虚感。但我们现在对圣经有所认识，我们就知道内心里头的空虚感只有一个，只有一件事情能够真正解决，就是上帝的灵和他的话，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人呢要来学习一件事情啊，虽然在以前的生活习惯里向来都是从物质世界来寻找东西来解决内心的空虚感，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恩典，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属灵，我们现在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让我的内心开始学习用上帝做我的满足，这就叫做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知道他在那个坛那里干什么？就是跟上帝交通了，祷告啊，对不对？对有的人来讲这个是特别没意思的事情，筑一个坛然后在那里念念叨叨的，对不对？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因为我们觉得其他东西才能够真正解决我内心的空虚嘛。我去对于他们来讲，去骑着骆驼到处跑，对不对？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那个的地方有什么，到朋友家去做客，对不对？然后去牧羊，然后让自己的羊群更大，把其中一些羊卖给人换了一些钱，然后去买，没有 iPad 那时候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交换一些他所喜欢的东西，对不对？其他的人都是过这样一个生活，但是亚伯兰他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已经给我们了，每一个重生的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在我们的灵里头，为什么彰显起来那么困难？原因岂不出在这里吗？就是我们还是习惯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填补自己，却没有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学习以神为乐，学习让上帝来满足我的心。上帝不是那么霸道的啊！你不要觉得说上帝这个原因就是好，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乐趣，你就一天你只能够在这里读圣经祷告这类的事情，不是，就是我们内心里头那个空虚啊，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当他填满的同时，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什么其他的东西就加给我们了，其他的东西就是这么出来的，信心就是这么产生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在信心里头，活在得胜里头。所以上帝整个的目的让我们去跟他相交，无非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他那里领受生命，领受信心，领受祝福，活在得胜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要学习过这样一个生活。如果今天你每次内心空虚的时候，你总是在还是用属地的那些方法来填满内心的不满足的话，那你就发现你好像听福音，但这个福音它怎么也不能够真的在我内心里头产生果效，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某些层面已经产生果效，你先让它更多的产生果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与他相交。这就意思说我们真的要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你看亚伯兰，对吧？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没有，他在哪里他只要住在那里，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是哪一天，我们都有与神相交的那个时间，就是我内心里头真的不再去非要去看电视，或者非要去读小说，或要去这个，或要去那个，我就是花时间来与神亲近。我也向你承认啊，向大家承认，与神亲近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于属肉体的人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就觉得我多少次想要到神亲近，在这里好像就一团黑啊，对不对？好像他也不说什么，他也不显现，我祷告几句我就觉得没劲了，真的。他又不，如果他多说几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然后那还有兴趣嘛，对不对？你不如不如祷告半天，然后他自己什么也不说，然后你什么也没感觉，然后过后这次与神相交就比上一次更 frustrated， 对不对？更沮丧，所以下次呢就更不喜欢来到神的面前，对吧？这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属肉体，你知道属肉体的那个 heart， 我们上次读的经文说什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我们今天因为看重物质界的东西，那个内心啊，可以说他的胃口就不属灵。上帝，我们来与神相交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的胃口就不在他那里，眼光也不在他那里，难怪就接触不到他。虽然我们试图来到他面前，但那个胃口还没有改，对吧？胃口还没有改，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很难受的事情。所以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困难。但我现在我也渐渐觉得啊，虽然困难呢，但因着这个恩典的福音，慢慢慢慢我的心就在改变当中。所以慢慢慢慢来到神的面前就比以前更容易了，慢慢慢慢现在要感受到神就更容易了，真的感受到神就更容易了。慢慢慢慢上帝的那个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头脑也不能够直接分析体会得到的东西，好像就可以进入人的心，在那里温暖你的心，在那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一种你说不出来的神的那个同在。这就是慢慢慢，我为什么说慢慢慢慢，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这样子做，不要指望第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哇，这样子亲密的与神相交，他给你讲这个讲那个，你跟他讲这个多么开心，下次就更有兴趣。上帝真的愿意这样子，但问题是我的心的状态不属灵，对属灵的东西接受程度很差，对属肉体的东西，如果我去看小说看电视那就很容易了，对不对？但是过后你会发现那些东西解决不了我内心里头的那个空虚感，也不能为我创造信心，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在哪里他都这样做。中间我们跨过一段他到埃及的那些事情啊，就进到13章，亚伯兰带着他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经营深处极多。这就是他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他的祝福，亚伯兰从来不是每次到祭坛那里去，神啊，我今天的牛，我们这个那头牛生病了，你能不能、用你的大能的手把那头牛给我医治了？然后这边呢，我做生意，哎呀，我在做生意，这个那有人好像老要欺骗我，你能不能帮助我得胜那个仇敌？然后我这今天我可以更多的发达。亚伯兰不可能这样祷告的，对吧？你只要这么去祷告，这就说明你的心思在什么地方，对不对？这就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亚伯兰从不为这些祷告的，他所关心的是上帝，神自然会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对不对？对不对？他所看重的是上帝。所以你就想，亚伯兰到神面前，他就是与神相交了。而就在这过程当中呢，你要知道上帝给他的启示就越来越清楚。尤其对我们在座当中啊，有人已经领受启示的，包括对我来讲，已经领受启示的，你巴不得啊那个启示更清楚，巴不得那个事情在心里头更加真实。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真实。他不是领受了启示完你就走了，跟上帝没关系了。领受完启示需要上帝不断来帮助你在内心里头维持这个启示的。只要是自己想领受启示就拿去来彰显这个上帝的祝福的，最后都跌倒。这个启示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维持的，所以需要不断的与神来相交才行。然后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样一个人信心的伟人啊，被称为信心之父，圣经里被称为信心之父的这样一个人，他的信心怎么样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不做亚伯兰所做的这些事情，却能够信心真正成长。我们第一刚才讲了，就是明白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不是地上的耶路，不是地上的迦南地，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属灵属天的东西。第二个，要想让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内心能变得更真实，就需要与神相交，对吧？就需要与神相交。然后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罗德呢，就是另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就是一个属地的基督徒。亚伯兰象征一个属天的基督徒，将来的得胜者，住在新耶路撒冷里头的，承受产业的。但罗德呢，就是属地的基督徒，今天在地上充满了这样子的人，对吧？就是说虽然也跟着也出来了，但是他自己内心里没有领受上帝的呼召。神并没有呼召罗德，哎，罗德是跟着亚伯兰出来的，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属地的基督徒，他自己他也愿意做基督徒，他也知道说这个生命我需要重生，没有重生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他内心里头从来没有接受属天的呼召，他从来没有看见属天的这个耶路撒冷，他就跟着这个属灵的人出来了，对不对？跟着属灵的人出来了。他说呢，他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他的祝福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啊，我们就知道上帝怎么样祝福，上帝怎么样祝福人，就是把他属天的东西给人，让人内心能够领受，以致在物质世界能够得以彰显，对不对？如果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罗德的祝福是从哪里来的。罗德的祝福是沾了亚伯拉罕的光啊，对不对？沾了亚伯拉罕的光，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从耶稣基督到他的门徒，一直到新耶路撒冷，一直都是这个原则。今天谁能够领受，谁能够领受就能够去祝福别人，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今天能够给别人的，就是你从上帝那里可以领受的。今天不能够，今天只能够接受的，就是你不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对不对？罗德就是这样子，属地的基督徒，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是他的长辈，但亚伯兰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举动，对他的后辈，对不对？而且这个人的祝福就是从他那里沾了光。那今天说你来选择，你要向左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意思说 I don't care， 对不对？是不是啊？罗德看见什么？属地的基督徒你就知道了他看到什么。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的特点就是看属地的东西，就是看物质的东西，他就是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亚伯兰的特点就是能够超越物质世界，看属灵的东西，这就是属天的跟属地的基督徒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得胜与不得胜的基督徒本质的区别，这就是门徒与没有门徒的基督徒本质的区别。罗德看到的就是这个，对吧？然后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只能够选择他眼睛所看见认为实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生来都是如此，就是眼见为实啊。今天能够看得见的好处才是好处，看不见的好处怎么能够叫好处呢？但问题在于，你所看见的，我所看见的这个眼睛看得见的好处，哪一个可以一直存留到永远？哪一个你今天得着了，你过后还是知道一直这是好处，将来还是好处，对不对？我们这个都谁都不能够保证，没有人能够保证，因为在地上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地上的财宝就是会朽坏，就是有虫子咬的。你认为再好的东西，在地上的东西都会改变的，对不对？但是罗德属地的基督徒，他就是会这么去选择，因为他内心里看重的就是这个东西。这叫做眼睛是人身上的灯，你所看重的东西，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光就对准什么东西。罗德所对准的是地上的东西，他就会这么选择，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但亚伯兰不一样，对吧？你看没有，他就他们就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你知道，作为一个属地的基督徒，他渐渐基本上就行走在地狱的边缘， 就意思说，因为他看中的是属地的，你知道索多玛人他们怎么样成为那种罪大恶极的，就是要在物质世界里寻求满足。如果你还回想到我讲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人为什么后来会被各种各样的败坏所充满，就是内心里不得满足，然后想用一样另外一样的物质世界的东西去填满，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越来越离上帝的心思远，这些人就是这么样子的。所以你看没有，属地的基督徒所走的道路啊，就是游走在地狱的边缘，跟世界上的人基本上是一样的。虽然里面有这样子大的一个属灵的宝藏，但是呢一生当中都没有真正转过来，一生当中眼目都在看着地上的东西。但是他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知道神在这里同样说的不是一个属地的眼光哦，就整个这一段你都知道，神给亚伯兰所说的，亚伯兰能够所领受的，都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地上的这个东西。神让亚伯兰今天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东南西北，不是用属地的眼光去看这个地，是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上帝所赐给他的，对吧？这一个地方是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们知道你的后裔，这后裔是指着基督，将来就是指那个新耶路撒冷里头一切的得胜者，对吧？一切的得胜的这些圣徒。神在这里通过亚伯兰干什么？通过亚伯兰在地上信心的举动，将来上帝要借着在地上这些圣徒信心的举动，他在天上塑造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从天而降。所以你看没有，神要跟属灵的基督徒干什么？神要跟属灵的基督徒来同工，来创造将来的世界，创造将来的世界。你看没有，原来在圣经当中神让我们蒙福这个意义，真正的意义不在这个地上，真正的意义上帝是用这个来做永恒的一个东西，用这个来做永恒的东西。那自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如果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又把眼光放在一个很远将来的事情上了？的确是。但是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亚伯兰他得的祝福，在地上得的祝福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属天的东西今天在地上有一个初步的彰显。所谓古人在这信上得了什么美好的证据，所谓圣灵在信他的人，信基督的人，今天心就是在我们，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得基业的凭据或者质，或者说我们今天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上帝并不是说好你就只将来看，反正现在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属灵的东西。这一个东西当你真正内心里头可以去领受的时候，它就是我今天的祝福，它也是我永恒当中的祝福，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生活真的跟宗教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跟世界上人的生活也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上帝并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上帝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带着永恒的意义，而且是在活在永恒的这个根基上，以至于用永恒来改变现在的这个世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伟大的不能再伟大的事情了，对吧？然后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这个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一批人，对不对？还是指将来住在新耶路撒冷里头的这些人。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在亚伯兰他当时在那里纵横走的时候，从我们刚才所理解的，你就知道亚伯兰他所走的不是说啊这块地是我的了，这块地是我的了，因为他那辈子也没有得着，对不对？他那辈子没有得着，迦南地并没有被他所得着，对不对？而是将来真正得着，是通过他这个时候信心的举动，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不是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但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都带着永恒的意义。比如说今天如果神他在我呼召我要让我在工作当中来彰显神的国，对吧，就是如果或者说这么来说，如果上帝在工作当中要祝福我，如果你从属地的角度你想到的就是在工作中得好处了，对不对，有名，对不对，或者是有钱有地位，对吧，就是这些你所想到的就是这些事情，神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这么去想，就是为什么在工作当中领受不了上帝祝福的原因，因为眼目在属地的事情上。上帝的意思说今天他把他的这个祝福放在我们里面了，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没有其他的人明白这些事情，你是明白这个事情的人，你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头能够把上帝的国度带到这里头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当但怎么样得着呢，怎么样带出来呢，你因为看重上帝他的国他的义，所以你的内心就处于对于属灵的东西可以领受，属灵的东西对你是真实的，对其他人不真实。当这些东西对你真实的时候，它就在你的工作当中得以彰显，这样子就等于把神的国在这个地方得以拓展，就把上帝的祝福通过你可以带给别人，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工作就蒙福了，周围的人也因着你能够蒙福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是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所以你的工作当中一切的真正的信心的举动，不是说宣告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而是说我今天里头我已经得着基督的分身了，上帝把这个就是在基督里头就是赐给基督的，这个赐给基督，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蒙福，只是人不知道。上帝要我们在这其中成为他的见证，好让人知道在地上生活可以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在地上可以完全不靠人自己去争呀抢，对不对。亚伯兰为什么他可以说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因为在这里有上帝，已经他知道他门徒是因着上帝，对吧。然后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接下来呢，我这人要不能够一仔细读了，基本上呢罗德他住在那个地方，他那么好的一个地方，没想到过了没有多少年那个地方就发生战乱，这完全是出于他控制的，对不对。这就是属地的基督徒不明白的一件事情，你所看重的最好的东西它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今天你认为最好的东西有一天突然就变得不好了，它在那这么好的地方，结果呢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他什么都没有了，对吧，全都被掳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他还是你知道吗，挪移帐篷渐渐到索多玛，现在就住进去了，对不对，住进去了，他的思想慢慢就越来越像那里的人。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然后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哇，318人把四个王的联盟全都打败，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直追到大马色左边的阿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你看没有，上帝他通过属灵的基督徒要干什么，不但要祝福周围的人，今天当属地的基督徒被仇敌掳掠去的时候，上帝指望通过谁来帮助他们，就是能够从上帝这里领受的这些人去帮助他们。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你看没有，当他杀败诸王的时候，今天有两个王来迎接他，一个呢当然是最好的，对不对，象征耶稣基督的撒冷王麦基喜德，他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另外一个呢，索多玛，很有意思哦，一个是象征谁的，象征撒旦的嘛，索多玛王，另外一个人象征耶稣基督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彻底属地的，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撒旦的。今天当他杀败诸王的时候，这两个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你现在想想，当我们面对，就你，我的意思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时时刻刻要面对这样子的选择。在当时呢，亚伯兰他是就是面对这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对不对？那时候撒旦好像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但是事实上通过这个世界上人的生活方式都在让我们做这个选择。罗德呢就选择了索多玛，对不对？属地的，一直一直甚至住到索多玛城里头去了，对不对？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选择当中呢，亚伯兰都没有选择。这个时候呢，又是这两个选择。我的意思说，在人生当中一向只有这两个选择，属天的还是属地的，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属神的还是属世界或者属撒旦的，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然后呢，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很显然的，亚伯兰自己知道，亚伯兰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如果你去看他生平的记载，他不是个很勇敢的人，他就带着318人去跟四王联盟，那四王联盟把五王联盟全都杀败了，掳掠了。所以这四王联盟啊，不是一些人家都是训练有素的那个士兵，他带了一些壮丁，对不对？318名，按他自己那叫去找死，对不对？但是呢，他自己知道那是属天的，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那个胜利。所以呢，麦基洗德就这么说，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给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当然我们在新约里头看到象征耶稣基督，所以你在亚伯兰的这一生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一开始当他在那里筑坛，只要住在哪里就筑一座坛与神相交的时候，神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跟他相交？是一种属灵的方式，对不对？他在这个时候，他除了一开始上帝向他显现，他其他的大部分时候都并没有见着一个可以说的活生生的神吧，我们这么来讲，对不对？就是在信心当中，这叫做信心生活。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是如此。你知道，上帝并不是希望跟我们总是处在这种好像我们在属肉体这个世界，他在属灵的世界中间总是模糊不清的这种交流，上帝并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向我显现呢？或者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困惑，因为在我过去信主的这么多年当中，我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几次上帝不能说是那样子真实的显现啊，但是也是相当相当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可以跟上帝去对话问问题，他马上就回答你，到这个地步。在有的时候就是真实到这个地步，但那样的经历要屈指可数。我每次说，哎呀，你神干嘛不多来几次呢，对不对？那我的生命不是就有更大的改观吗？我不就会更看重这个或者更觉得真实吗？我现在明白了，上帝要我们干什么？上帝让我的心学习，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学习满足于属灵的东西，学习在信心里生活。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对吧？他只是等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然后他后面就干什么？讲到说，只是义人必因信而生，或者义人必靠信心生活，就意思说，当你见到，对他来讲，这就是人生当中啊，跟上帝最真实、最真实的一次接触，因为见到了，可以说意义上道成肉身的基督了。麦基洗德就是象征耶稣基督们，今天是个活生生的人，就在他的面前，他这一次在他的人生当中跟神有一个真正的面对面，不是上帝在一个。上帝在一个属灵的状态，他在一个物质界的状态。今天他见到的是 活生生的上帝，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呢，神要跟他学习什么？靠信心生活。所以我就开始明白说，上帝让我今天要干什么？靠信心生活。虽然这好像不像你希望的那么真实，但是呢，学习让我们的心今天就满足于属灵的东西，不要非要从上帝从物质界这个层面让我的感官觉得它真实，要让我的心觉得真实。而这重要性在哪里？就是因为我的心觉得上帝属灵的东西真实了，我的心才成为一个好的属灵的转化器，属灵的接收器，我们前面所讲的，对不对？然后索多玛王，你看没有，这不是这两个吗？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因为是亚伯兰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按当时的规矩就是如此。但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奈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为什么可以做这样一个？要他拿本来就是该他拿的，而且那是整个城的一个财物，哎，对不对？整个城的那个财物绝对不是一笔小数字。但是亚伯兰为什么这样子？你就知道在亚伯兰在他一生当中为什么可以这么蒙福，他就是轻看从世界这个角度来的东西，他就要单单从神这里所领受的东西，而且他知道自己已经蒙了上帝的祝福，他根本不需要从世界上要任何的东西。正是这个原因，他可以跟让罗德先选。正是同样的原因，他在这里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要，对不对？这就是亚伯兰他一生当中信心的秘诀。他一直在培养他自己的内心，让他的内心对上帝所说的属灵的事情来看重，然后跟上帝不断的相交，以这个为他真实的宝贝。而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你知道吗？圣经里头有讲这么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又讲到说，他说我们要小心怎么样建造，对吧？不要用草木和解，将来都被烧了，要用金银宝石建造，对不对？金银宝石在哪里啊？对吧？他显然是在讲属灵的东西嘛，对不对？主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到父那里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前面讲到神经营建造的这个城，今天新耶路撒冷还没有建成吧，对吧？就得胜者的数目满了以后就建成了。但我们看了新耶路撒冷他那些描述，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建成的？他的街道都是透明的金晶，对吧？金银宝石，如果你去看描述，你就知道金银宝石。原来今天对一个基督徒，当你对，如果你是被上帝是呼召所有的人来做这个得胜者，当你去看重上帝的东西，你在积攒属天的财宝的时候，上帝在用你的信心在做什么事情？在建造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将来神给我们的产业，这就是将来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呢，他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好像一个很虚空的事情啊，上帝实实在在的今天让我们的内心从基督这里领受，基督是这里所领受的恩典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但是呢，用这个属灵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内心所结出来的果子，上帝用来建造属天的耶路撒冷，将来那些东西属天的耶路撒冷要降在地上，那里所有的就是我们永远的产业，而实实在在是我们今天用信心跟上帝配合所经营所建造的，对不对？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今天一个人要想在真正的进入这个恩典的福音，真正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涉及到的是说我们愿意来学习从属地的这样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属地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属地的，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生下来还是属地的，但是我们愿意说，神啊，我明白属地的东西实在靠不住， 像罗德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看重属地的将来什么也没有，将来什么也没有，灵魂仅仅得救而已。而我们今天明白这个福音，说我知道让我一下改变我属地的胃口改变不了，其实上帝没有要让我们去改变，你知道吗？我改不了的，那是属肉体的生命，是一个原来的那个本质，但是我必须要愿意脱离这个属地的生命，我愿意离弃这个属地的远光。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来帮助我，让我里面基督的那个生命就不是属地的。我已经得着一个生命，完全不是属地的。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今天只要重生了，没有一个人就是从本质上来讲已经不属地了。他说若有是我们，如果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已经不是属肉体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说愿意来脱离属地的心思意念，以至于上帝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来慢慢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活在地上越来越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人，而不是像罗德这样子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一个，所讲到的这个，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把这样子的例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看到亚伯兰他一生当中真的是何等蒙你的祝福，是吧？真的是一切的困难你都帮助他度过，而且不但让他富足蒙福，你让他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真的让他成为罗德的祝福，让他能够不但在地上能够过这样子荣耀的生活，真的让他们周围的那些人都认识到亚伯兰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尊大的尊贵的王子，真的连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到，而且他能够得着永远的产业，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头的份。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的羡慕这样子属天的道路。我们也看到在罗德他在地上所过的这样子一生都没有脱离属地的眼光，结果他什么都失去，没有一样东西他所积攒的财宝能够留下来。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来思考，来说我们到底想走什么样子的人生道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拣选生命，意识到主啊，你为我们不但做成了救恩，你还要亲自引领我们一步一步进入救恩，脱离属地的生命。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